耶稣，我们谢谢你，因为你为了要拯救我们，你愿意离开天上到地上来，住在我们的中间。主，我们谢谢你这样的恩典。当我们每一年到了圣诞节的时候，让我们再一次用感恩的心来跟周围的人分享这样的恩典，就是以马内利。我们今天也要继续从约瑟的生平当中有所学习。在约瑟的故事里面，神你把犹大跟他玛的故事插在里面，我们相信有你的旨意，也帮助我们能够明白到底犹大这个一个人为什么将来却成为耶稣基督的祖先而不是约瑟。我们相信神也有你美好的旨意。我们要开始以前，祈求圣灵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圣经中的真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开始以前，先跟大家讲一些那个，就是再来明年哈，今年是年底的嘛哈，到底明年开始我们的创世纪是怎么回事哈？那因为明年就是考虑到有一些礼拜六呢是刚好有什么年假，就是那个什么连续休假什么，我们为了避开，因为那个时候可能很多人比较有需要说啊，要去佚佗啊什么啦哈，所以避开，所以我会把整个调到第二个礼拜哈。我们今年是用第三个礼拜做，所以大家记得明年是第二个礼拜。那下个月就是1月10号，再来是2月14号，再来是3月14号，再来是4月11号，再来是5月9号。大概这个我目前就是先排到5月。那排到5月就是因为我5月17号就会在和平教会就会欢送，还是惜别，我不知道哈。如果他们很讨厌我，就是欢送；如果舍不得我，就惜别了哈。Anyway， 欢送跟惜别是同一件事情。然后呢，我就会请那个要离开和平最后的假期，所以我5月17号以后大概就不会在和平工作。那我就会准备搬家哈。那搬到东石以后呢，我要学习另外一个方式的服侍哈。我想我的那个全职工作就会告一段落，我会退休了，会退休，但是还可以做事，我就想再做一点事。那想要帮助那个东石教会大概几年，所以我会住在那边，目前估计是大概四五年吧，就是到70岁的时候应该第二次再退休哈。那目前的想法是70岁的时候应该会回到我的故乡，就是彰化哈。所以大概如果还要跟我联络，大概是5月17号以后，我暂时会停一阵子，准备搬家，还有可能会去美国把孩子们再看一遍，然后我们就搬到东石去住了。然后差不多70岁，大概现在就不晓得情况会怎么样，大概70岁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搬到彰化去。那这个创世纪怎么办呢？我们到5月9号就会暂停，会暂停。那以后看上帝怎么带领，如果我在东石那边觉得还有能力还可以的话，那这边也有机会，那我可能再上来继续哈。如果没有的话，可能就请你们到东石来好了哈。东石没有什么好东西啊，就是有两个，一个是鹅啊，一个是海水哈。因为他们养虾子哈，那政府跟民间都在抽水，抽到最后那个土地就沉下去了，这是台湾土地下沉最厉害的地方。所以我上一次去看见他们的坟墓都泡在海水里面，连那个高铁都担心说那个整个高铁的那个地基都会下陷。那我知道林良堂有一个弟兄，他是念地质学的，他在想有什么方法可以把什么东西再灌回去，然后让那个土地再浮上来。我们土地是浮在水面，那你抽水抽得厉害的话，它就整个就陷下去。东石是这样一个地方，是在那个嘉义最靠海的地方，就是东石。那这个让大家知道，所以如果你对创世纪还有兴趣的话，你就把这 5次的时间写下来，大概是暂时啦。那5次以后我就会先休息一阵子，那我先在东石适应了以后 再看情况。好，那圣诞节到了，所以我们来讲一点圣诞节的故事，就是这个以马内利的故事。我们先来唱这一首歌。今天我们的音乐老师还没来，那我们就清唱。这个是以马内利，来，预备去。以马内利，以马内利，他名称为以马内利，神同在，彰显荣光，他名称为以马内利。再次来，以马内利，以马内利，他名称为以马内利，神同在，彰显荣光，他名称为以马内利。这个是圣诞节其中的一个意义。圣诞节有很多不同的意义，那今天要从以马内利这四个字来跟大家分享。那这首歌就是把以马内利用很简单的方式表达出来，就是神同在，就是这样，神同在。我们一起看创世纪，记得雅各在遭楼的时候，在逃难的时候，因为他哥哥发现被他骗了，把那个长子的名分骗走，他很生气，然后就不小心呢，就冒出来说我要杀他，间接的时候我要杀我弟弟，然后他妈妈就担心，就叫他赶快先避一避风头。那当他在那种处境不晓怎么办的时候，那一天就在野外睡觉，就梦见天开了，然后有一个楼梯从天上到地上，那有天使在楼梯上面上上下下，然后他就听到一个声音跟他说，我要与你同在。这个可以说是以马内利一刚开始有这样讲的，所以是跟创世纪有关系的。那雅各吓一跳说，神在这里我竟不知。他不是很高兴，他是吓一跳。所以当我们圣诞节说圣诞节是以马内利，我不知道你的反应是吓一跳还是没感，就是以马内利就以马内利嘛，有什么了不起吗？还是很高兴，哇，上帝跟我同在，那好棒哦。我不知道你的反应是什么。那第二个是上帝选择跟谁同在，上帝居然没有跟那个被骗的那个人同在，是跟那个骗人的同在，这个很奇怪，你不觉得奇怪吗？上帝应该是跟好人同在，他怎么跟坏人同在？这要讲什么？那圣经出现以马内利这四个字，不是神同在，是以马内利，只有三个地方。第一个地方是以赛亚书第七章，第二个地方是以赛亚书第八章，第三个地方就是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三节。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第七章，拉到最上面，在旁边这里。好，创世纪拉下来，以赛亚，雅各再下来。好，第七章。查询，好，那往下拉，再下来，好，再 上去。第四节哈，十四节。好，我们从第一节来看看这个故事。当你了解以后，就发现，耶和华真的是听歹人哈，就是奇怪啊，应该是爸爸妈妈都是对比较乖的孩子比较疼爱哈，不是，是比较疼爱那个比较坏的哈。我们来看这个乌西亚的孙子，乌西亚是一个好王了哈，那后来就死掉了嘛，然后他的孙子当国王就是犹大王亚哈斯，可是约坦也不太好，亚哈斯也不太好哈。那个时候呢，有两个，这个是犹大王哦，犹大，那就是那个亚兰王，亚兰就是在以色列的北边哈，还有一个那个以色列王，这两个王哈，亚兰王叫利逊，以色列王叫比加，所以你可以大概想象一下地图，就是那个以色列这样，然后就后来就分成两半，上面叫以色列，下面叫犹大，一国分做两国啊。现在台湾跟中国一样哈，就是南韩北韩就这样分开，然后他的北边以色列北边就是亚兰，现在叙利亚就是亚兰哈。那他们国家当时在打仗会有一种情况，就是小招去怕人，这样你知道吗？哦，就是要打一个国家呢，自己打不一定打赢，那就两个国家联合起来。那这个情况就是这样哦，就是那个，刚才那个，哦对哈，就是那个。乌西亚的孙子约坦的儿子犹大王亚哈斯他做王的时候呢，这个亚兰王叫利逊，还有以色列王叫比加，所以你记得这两个人，一个叫利逊，一个叫比加，他们就用一个联军的方式要来欺负犹大国，要攻打他哈。但是呢，还没有把耶路撒冷攻下来，已经把他包起来了，所以那个时候这个亚哈斯就有一点紧张，有点紧张，那种紧张叫做。风吹草动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城破人亡，就是在那种情况哈。所以第二节，有人就告诉大卫家说，亚兰跟以法莲已经同盟哈，王的心跟百姓的心就跳动，好像林中的树被风吹动啊，就是精神科叫做焦虑了哈，英文叫 anxiety 哈。你知道什么叫焦虑吗？就是隐隐约约知道可能会有什么大事发生，可是还不晓得是什么事，那种感觉就是焦虑啊。如果你确定什么时候会发生，你就是变成害怕。今天哥讲法就是搞不清楚，不晓得他们会从西边攻进来还是北边攻进来，不晓得是今天会攻还是明天会攻，可是看起来那个敌人已经把我们包围了，我们已经没有地方可逃了。那就那种这种情况，那种糟不咯哦，但是不晓得什么时候会完蛋那种感觉。如果已经知道。被判死刑，那就是死刑嘛。那讲到死刑哦，就是台湾现在是没有会处死刑，但是又不执行死刑的，那个被判死刑的，就是活在焦虑里面，这样懂吗？就每一天都不知道哪天会死，可是已经被判死刑了，你就知道说会死了，但是看起来就是法院不跟你说什么时候你要枪毙，都不跟你讲哈。所以那种感觉，那活在不安，那个就是好像树上的风啊，就是那个哦，好，再回来好吗？好，那就是跳动哈，就是不安呐、啊，在焦虑的时候心跳会加快哈。那耶和华就在这个时候对以赛亚先知以赛亚说：“你去安慰这一个坏王哈，这个王很坏，这个亚哈斯王哈，他就是。”到每一个丘陵上面都去弄那个庙去拜别的神明，他不拜耶和华，然后甚至把他的孩子拿去用火烧去献给神明，所以那个他是拜得很凶啊，是很不好的王。但是这样的背景下面，耶和华却让以赛亚去跟他讲哦，他带他的儿子叫做施雅雅述，这两个人到哪里去？到那个供水系统哈，那个。耶路撒冷是在山上，那他为了防止被围困的时候，最困难的就是水的不啊，没有水，所以他那个有七个山头，他有在比较上面的地方弄一个蓄水池，知道吗？那蓄水池呢，就挖到耶路撒冷城墙呢，有一个地下水沟，等于是进水沟，啊，意思是只要这个地方不要被敌人发现，只要这个地方不要被敌人破坏的话，耶路撒冷可以撑比较久的时间。 所以那个时候国王是去视察他们的那个自来水厂，你可以这样讲啊，就是说万一被围起来的话，我们能够撑多久，去看那个地方啊。因为那个蓄水池必须要比较上面，所以我们所有公寓的蓄水池一定在屋顶，有没有？下面有一个，上面要有一个，因为那个水才能够顺顺的流下来，所以那个叫做上池啊。那下面有一个下池，那个下池好像就是西罗亚，哎，那个耶稣曾经叫那个一个瞎子去那边洗眼睛，好的，那个是，所以他要有两个蓄水的地方，那个水就从上面外面集来的水，从上面然后就挖一条水排水沟，就是进水沟进来，他是在那边的哈，所以叫做上池的水沟头，所以你可以说是，这个亚哈斯王呢，他是在那里呢做最后的安全的检查，他整个要备战，准备要抗战哈。然后在漂布地那个地方是也在做那个漂布哈，漂白布的地方的大陆上去迎接那个国王。然后耶和华对以赛亚说：“你跟亚哈斯王说，你得安静了哈，就是叫他不要怕，你要谨慎安静，不要因为亚兰王利逊跟利玛利的儿子这两个冒烟的火把头。”好，这个他用这一句话描述哈，如果是火把，就是也给你修了。啊，如果是冒烟的火把头，就是他自己也差不多了。你看过那个，你点火完以后，你把火吹熄，然后他还在冒烟，懂吗？火把的头，所以可能还红红的，但是已经怎样讲差不多啊啦。你有没有用那个火柴点东西过？点完以后，你把它吹熄以后，它还好像还有红，那还有冒烟，是这个意思啦。所以耶和华已经跟他们讲说，这两个看起来凶巴巴的，其实也差不多了，大概是这个意思，所以叫冒烟的火把头，好像很可怕，好像还很烫，可是其实你再忍一阵，他们就完蛋了，等于是给他一个鼓励啦，你不要表面上看他们哇很凶哦，所以叫做冒烟的火把头，那你不要害怕，那不要胆怯，因为亚兰跟以法莲利玛利的儿子，他们要设恶谋害你，说我们要攻打犹大，扰乱他，攻破他，然后要立他比勒的儿子做王，那耶和华说不可能啦，你们别在家也不可能啦，意思是这样的，就是有我在你不要担心，不可能啦。那他就跟他讲哦，他说亚兰的首都啊是大马色，那大马色的首领是利逊，在介绍这个叙利亚国家，那65年之内以法莲必然，这是后来的那个挂号，就是他们自己会完蛋。那以法莲的首城是撒玛利亚，撒玛利亚的首领是利玛利的儿子，你们若是不信，定然不得立稳。意思就是说，我会让他们两个国家都完蛋，所以你不要担心，你只要撑一阵子就好了。然后开始讲哦，耶和华就跟亚哈斯说如果你不相信以赛亚讲的话，你可以跟他要个证据。要个证据哈，换句话讲就是说，如果我跟你们说，上帝跟我说，和平教会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小慧就说，你要青菜公公我那摘了哈，我就说好，如果你们不相信我讲的话的话，你们注意听哦，等一下如果打雷公，那就是上帝叫我讲话，就打雷公的时候，我跟我一样，你知道那个意思吗？就是说以赛亚要跟这个亚哈斯王讲说，怎么样怎么样，可是亚哈斯王说。我哪知道你是青菜公公啊，大家对不对？你讲了那么大的话，说什么没有问题啦，我们一定会平安的，那两个国王会怎么样的，我怎么知道呢？他说我给你一个证据好不好，表示不是以赛亚乱讲的。所以上帝主动的跟亚哈斯王说，你可以要一个那个显灵，知道吗？换炉啦，你知道换炉吗？就是你去拜拜的时候，那个香炉就火烧起来了，大家就说哦，那真的哦，就是灵啦，这那个兆头是这个意思啦，就是你有一个灵异现象产生的时候，大家就会真的对不起，偶然来哈，是这个意思啦。所以耶和华主动跟他说，你是要求在深处或在高处，你是要这个证据是天上的天象改变，还是地里面什么东西改变都好，我耶和华都可以弄给你，就是让你确信说这一次是我讲的话，不是以赛亚乱讲的，所以这个给他一个很强的。可是亚哈斯却不是这样，亚哈斯说什么？亚哈斯说：“哎呀，我不试探耶和华，我不试探耶和华。”但是他也不相信耶和华，这样懂吗？ 他不是说啊，那得搞了，你该讲的话，没来那个，你不要再显神威了。我相信他不是哦，其实他相信他自己的办法，他相信水沟水要顺而喝哈。所以亚哈斯的不试探耶和华，其实是不相信耶和华，说没来没来没来，好，你省省事啦，是这个意思。耶和华很奇怪哦。如果是我的话，那算了，反正你不相信，老子就不理你了，我就走了，我去夏威夷休假，对不对？没有呢，耶和华说，你不要，我还是要给你。欸，这很奇怪哈，我还是给你，而且那个证据是很特别的，就是以马内利，也不是星星怎么样，也不是，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子要生小孩，这是什么证据？这是什么证据？所以以马内利的背景是这样。好。以赛亚说：“大卫家，你们当听，你们使人厌烦是小事，还要使神厌烦吗？难道你怎么那么烦呢？耶和华要给你一个证据，为什么你拒绝呢？”然后十四节，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所以以马内利是很特别，是人拒绝的情况下，神还是主动要给。神说：“我给你。”那个证据成为圣诞节的源头，我们圣诞节讲以马内利是从这里开始的，所以他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啊。接下来啊，这个童女这两个字啊，童女翻成中文大概就是说还没有结婚，就是处女膜还完好的人叫童女，我们叫童贞女，这个叫不可能生孩子的女孩子啊，因为她根本没有性经验的，童女是这个意思。可是另外一个解释是年轻的女孩子，所以这里就有两个，就是同一个字代表两个意思。如果你说年轻的妇女，那年轻的妇女生小孩这个没有什么了不起嘛。如果是说没有精子进去的妇女生小孩，哇，那会有歹机，怎么会有这种事呢？那个就是证据了。你知道我意思吗？如果你把这个字，这个童女，这个希伯来人翻成年轻的女孩子，或是年轻的太太，大家觉得那有什么证据？每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如果结婚就会生小孩，没有什么了不起啊，除非她不孕症啊，大部分的人就是会生嘛，哦，啊，如果是根本没有结婚的女孩子的话，那就是稀奇嘛。所以耶稣的降生到今天还有人认为他是私生子，因为他的妈妈还没有结婚，已经订婚还没有结婚，还没有发生婚前性行为就怀孕，所以连他的那个未婚夫都有一点不晓得怎么处理。那个是背景哈，我才跟他订婚，他就大肚子。那小王在哪里？那我还没有结婚就要戴绿帽子吗？我要怎么处理比较好？哦，这是耶稣降生的背景。玛利亚跟约瑟订婚，但是还没有娶进门，玛利亚就发现，哎，她怀孕了。你就可以想象，玛利亚大概也很难堪，对不对？啊，那边怎？那约瑟也很难堪，所以我相信圣诞节的背景是，耶稣的爸爸妈妈是处在那种心跳，然后好像风在树上吹，树会摇动一样。虽然那个是他们两个人的问题嘛，不是全国的大事哈，可是那个背景是全国的大事，就是已经大灾难要来的，不晓得怎么办的那个背景在这里哈。然后奇怪的就是，他那个意思就是，为什么这个孩子要把他称作以马内利？因为神跟我们同在。这个时候，作者就用翻译了，怕你们听不懂以马内利什么意思，就干脆翻给你哈。十五节，到他晓得弃恶择善，他要吃奶跟蜂蜜。为什么呢？因为十六节，这个孩子还不晓得弃恶择善以先，你所讨厌的那两个王就会完蛋。那换句话讲，这个小孩子出生，除了说是神迹式的出生以外呢，他有一个记号，就是说这个小孩子还没有大到斩压喝派。你知道，小孩子一般来讲吼，我们认为应该是3岁到5岁之间开始斩压喝派了。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哦，就是当他的那个理性形成了以后，他才有能力去判断。在没有理性以前，小孩子是不知好歹，他连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是不晓得啦。那我们用精神分析，就是人出生是其实只有一个东西，就是欲望。 他根本没有理性，就是他肚子饿就是要吃，哦，他如果不舒服就是要哭，大概就是这样子。可是慢慢慢慢长大以后，他开始知道，哎，这个世界是有道理的，知道吗？哎，叫伯来，不是你要就要这样。那个时候就是小孩子已经知道好坏，那个时候父母就开始要教小孩，哦，你应该安呢，你不应该安呢。差不多是3岁到5岁，所以换句话讲，就是说3到5年以内，所以用这个小孩子的出生来告诉亚哈斯王说，你只要再忍耐几年，那事情就会过去。好，这就是这样子哦。那后来真的这样发生了哈，但是你知道事情是怎么回事吗？那个亚哈斯王他说我不试探耶和华，其实他是不好意思讲那么白，说我不相信耶和华。这个事情哪里那么简单？这两个国王哪里有一个女孩子生了一个小孩，然后两个国王就怎么样？这个天方夜谭，他是要靠自己的方法。那个方法很简单，好，你这个臭小子，既然你会联军，难道我就不会吗？林北买票，对不？好，那我们再看地图哦。这个是巴勒斯坦，那这个是以色列，这个是犹大，它的上面就是亚兰、叙利亚，对不对？可是，在上面还有一个国啊，那个国比亚兰还厉害，那个国叫亚述 （Assyria）。哦，那个国很凶啊，很凶悍。所以呢，这个亚哈斯王说：“我想吼，信靠上帝不如信靠那个拳头啦。”哎，这个是保证一定没有问题的。所以呢，他一方面跟以赛亚虚伪，就是说啊，得下啦，那一方面就派人去找那个亚述。跟他说：“你来帮我，把这两个臭小子赶走，然后我把我们祖传的那些金银财宝都送给你，还有耶和华圣殿里面的东西都送给你。”那真的，亚述王一听说有这么好的东西，他就下来了。我们看第八章，这是第二次以马内利出现。我们看第八章，以赛亚第八章。好，那耶和华对我说：“你取一个大牌，拿人所用的笔，然后写马黑尔沙拉勒哈斯巴斯。”哈，意思就是完蛋了啦，因为亚哈斯王不依靠耶和华，他要依靠自己的方法。耶和华等于说，你依靠亚述王，你要知道吗？那叫做啥呢？请鬼抓药，你听过那句话吗？是吗？铁油哼嘛哈，那你是完蛋了，你是完蛋。你有没有听过那个？就是养小鬼，就是那个六合彩啊，你为了要赢嘛，那可是每一次都共辜嘛，就是你签了以后就输了哈。有人告诉说，那间庙吼，那真神哦，吼，那个很灵哦。啊，有人就说好啊，然后就去请了那个小鬼，知道吗？那个小神明啊，来拜拜拜啊，结果真的得了第一特奖呢，真的你签了以后签中了，哇，爆掉啊吼，那你就知道了，那个小鬼就有恩于你，对不对？他不会那么容易说你给他谢谢，然后摆几个苹果他就走掉呢，他有他的要求，啊，你在那个唱嘛，对吧？惹鬼上身，你知道吗？很多时候说，所以如果你看那个庙说越灵的，你要越担心，这样懂吗？因为鬼也不是那么容易就摆平了。
有对价关系。
对啦对啦，哎，有对价关系，那个法院就会办了。嘿，好，那就是说，其实耶和华也是一样哦。所以也不只是这些鬼这样，上帝也是这样哦。如果你祷告，上帝给你好处，别跟他好利好处娘了，你知道我意思吗？他一定有他的目的嘛，他怎么可能是？那还好，上帝的目的是要为我们好，那就嘎仔了哈。我们拜神常常是觉得说，我拿到好处，然后就我得给你升官啊，我给你增金星了，这样就结了哈。不是那么简单哦。所以呢，耶和华就是跟他说：“你完蛋了，你以为你聪明哈？你找了那个很大的来，你他说完蛋了，说掳掠树林，抢夺快道。这个国王发现你那边有黄金的话，他绝对不会你送给他的，他就拍拍屁股走，他会来整个捞走， 全部拿走，哦，你不要以为那么好处理的，哦，就不要请黑道来帮你摆平事情，因为将来你就要被他予取予求啊，你没完没了，哦，然后好，那以赛亚就跟他的老婆有发生性关系，哦，第三节，然后生了那个孩子，那个孩子就是名字，这个名字啦，就是完蛋了啦，哦，马黑尔，哦，就是脸都黑的，然后乌沙拉什么哈斯巴斯，哦，这个我们念也念不了，哦啊，很长，意思就是说你完蛋了，哦，就用这样的名字要来警告那个，那他就说这个小孩子不晓得教父教母以前大马色的财宝撒玛利亚的在亚述王面前搬去，啊，这是没关系，哦，这是没关系，啊，再下来第四节，对不对？这个正是亚哈斯王的意思，就是这样嘛，我请一个更大的来把你们都打垮，啊，他就是这样子，哦，但是问题是他已经到这边了，他就觉得说，哦，你到那里喝东西，哦，顺刷来提了了，这样，哦，所以这个是就是引鬼进来嘛，哦，那所以呢，啊，耶和华就说，哦，这百姓既然厌弃希罗亚缓流的水，喜悦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其实这两个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他不喜悦他了，他其实是害怕他，因为这两个儿子就是用军事力量要来欺负他嘛，可是他认同他们的方法，这样懂吗？意思是说，哦，你会打我，我就去练功夫，我也打你。换句话讲，他买入用武力解决事情的那个方法，而不是用别的更高的方法来处理这个争议，哦，所以他说，你既然喜欢他们的方法，好。他说，主必使大河欢腾的水，这个大河欢腾的水就跟希罗亚的缓流的水是一个对比。就猛然冲来，所以亚述王跟他所有的威势要漫过一切的水道，涨过两岸啊！这一下糟糕，淹大水哦！哦，第八节我们一起来念，来，必冲入犹大，仗义泛滥，直到景象以马内利亚，他展开翅膀，遍满你的地。好，啊，这个就是说，有两个坏人来打你，你就去请一个更大的坏人来对付他们两个，这个是没有错。可是他对付完就顺便打你一巴掌，懂吗？他不是对付完他就拿你给他的礼物就拍拍屁股，不是。所以你看哦，那个大河欢腾，就是亚述的大军来了以后，就好像那个洪水来一样哦。他洪水来，他不会说啊，洪水你来，你淹这里就好，然后就回去吧，不会。他来是整个淹走了。而且是你请他来帮忙，他变成你的麻烦，那个麻烦比那两个冒烟的火把头还麻烦，因为这个很凶悍。那一次下来，亚述真的是把以色列灭了，可是犹大也很凄惨。那个是那个背景，所以当你知道以马内利的背景，其实是很不好的，那个就是对国家来讲，对亚哈斯来讲呢，是要面临一个很大的挑战。那在这种情况下，耶和华跟他说：“以马内利，好，我来解释这个第八节，因为整个圣经以马内利就三个地方嘛，一个就是第七章，刚才我讲了，现在是第八章，就这么一句话。那这一句话是讲的是说，这些水呢不会只有淹掉啊，这个亚兰跟这个以色列，他还会冲入犹大，啊，这个是他没有想到的，他以为说把那两个处理掉就回去了，没有，他会进来。”而且仗义患难，直到景象。如果你曾经碰到水灾，然后呢，你发现水已经到你的景象，你有讲差不多啊，要死啊，你知道不？你有没有碰过那个水到这里，你也喘不开，你还活着哦，但是就觉得那个水把你的肺啊压得很厉害，那你就在那边，啊，还有很怕，搁起来啊，较偏啊，我就死啊，对不？你就没办法，就到这边，而且水很大，啊，那个海。那个患难患疫哈，然后以马内利啊，他展开翅膀，这个他是指那个亚述王哦。好，这个展开翅膀是什么意思呢？那个是老鹰要抓小鸡以前，他那个翅膀一展开，就是开始要俯冲下来，就是抓着他要吃的东西就走了，那被抓的就完蛋了。所以他用两个影像来描述那个要来的大灾难，一个是大水冲来。一个是那个老鹰，好像就是开始要俯冲要抓小鸡的那个，他说啊，小鸡吓得要死啊，那边那哈，但是呢， 他说遍满哈，你的地，那个你的地，那个你是以马内利。那唯一的安慰就是你的地，意思就是讲，这是我的地盘啦。那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那换句话讲，意思就是说，在外面看起来情势很不好，好像我们国家是完蛋了，但是其实神还在这里。虽然大水患难，神还是掌权。你知道他想表达的吗？因为那个地不是老鹰的，不是大水的，地还是以马内利的。以马内利代表是神，上帝跟我在的，所以我就免惊啦。意思是这样哈。那个背景就是外有外患，内有内忧的情况下，不晓得怎么办。然后上帝给亚哈斯王这个承诺，而亚哈斯王是坏人哦，是根本连这个都不要的人，上帝还是给他。好，那我们到马太福音第一章，这个礼拜天我会讲这个故事哈。这个故事有两段呢，第一个是从第一节，好拉下来，往下拉，第一节到第十六节，往下拉。再来，好，十六节，雅各生约瑟，玛利亚的丈夫，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到一节到十六节是，很多人看到那边就会跳过去的，因为那是因道的代志啊，那个谁生谁，谁生谁，没有意义啊。即使里面有讲一些故事，这个我就不讲，这个礼拜天你们来再听好了哈。然后我今天讲下面这个，就是他出生哦，我们看十七节，这个。马太在写圣经，为了让你容易记忆呢，他帮你做一点整理，这个整理就有一点调整哦。所以我详细去看呢，其实有一些他觉得不怎么样，他就把它删掉，把它凑成三个十四，他把它凑出来的哈。这是十七节，从亚伯拉罕到大卫有十四代，从大卫到迁到巴比伦有十四代，从迁到巴比伦到基督又有十四代。好，我从这里开始讲哈。所以其实不止这样了，如果你去看路加，他也另外写一个族谱呢，那个代就凑不起来啊。其实这个就是为了记忆的方便，所以作者有时候会稍微做把它弄成整数了，这大概是这个意思哦。所以你就记得哦，三个十四代。所以重点是什么？亚伯拉罕、大卫，还有巴比伦，这样讲对吗？这是用这样三个事件把以色列的历史做一个大整理。那么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就是上帝拣选跟应许就实现了，对不对？因为上帝说啊，将来你的后代会怎么样怎么样，那上帝要让他们成为一个国家，上帝会祝福，这个祝福到大卫的时代就实现了。可是好景不长，从大卫到被掳到巴比伦，就是从上帝的祝福到国破人亡。然后第三段就是从国破人亡到基督降生，所以你可以说那个故事是这样再来，然后好像又要回来的那个，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讲，讲到大卫之子啊，就代表说我们有一天又会恢复那种以前那个辉煌的时代，耶和华跟我们同在，我们国势很兴旺，他们在期待这个，那这一个盼望就叫弥赛亚，这样懂吗？所谓弥赛亚，每一次到圣诞节，那个 YMCA 都会唱弥赛亚。其实他们是在王国，在巴比伦的时候，那个弥赛亚的期盼是最高的，就是很凄惨的时候。我在讲过哈，所谓以马内利，就是很黑暗、很凄惨，自己也知道自己不好的情况下，上帝说：“我跟你同在，我会帮你处理你这个困难，你不要害怕。”是这样的意思。所以。从亚伯拉罕到大卫，这个是好像太阳啊，这是早上了，太阳起来，然后到日正当中。那从大卫到被掳巴比伦，可以说是从中午又到半夜，知道吗？等于一个 cycle 哈，几乎是没有盼望，就是完蛋了啦，整个国家都被灭亡了哈。那可以做工的都被抓去当奴隶，不能做工的完蛋了，就留在这边，国破人亡那种情况下。可是后来又说到基督的时候，基督。是希腊文叫 Christus， 他的希伯来文就是 Messiah， 这样懂吗？ 那弥赛亚就是他们期待会不会有一天耶和华会帮助我们又恢复大卫的那个最兴旺的时候，所以基督也就被称作大卫的子孙，能懂吗？ The Son of David， 那照原文就是 Son of David。 另外他也是上帝应许亚伯拉罕的那个后代，因为上帝说你的后代有一个不只是让你蒙福，会让全世界人都蒙福，所以亚伯拉罕的期待是比大卫的期待还大。大卫变成是统治一个荣耀的国度，可是亚伯拉罕是把神的祝福带给全世界。所以这两个，所以我们看第一节，我们回去看第一节，我们来念第一节，来，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所以马太福音一开始就讲说，以色列人的历史有两个重要人物，一个是国父，就是亚伯拉罕，他是本来是拜拜的，耶和华启示他，他就改宗，只有侍奉耶和华，耶和华就跟他答应说，在你的子孙里面有一个会给福气给全世界，这是亚伯拉罕。然后大卫是上帝答应他说，将来你的后代有一个会做王直到永远。所以他们以色列人比较少听到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一句话，可是马太特别把这个写出来。那对以色列人来讲，亚伯拉罕是没有什么荣耀，只是一个游牧民族，然后上帝召他，他没有什么显，他是一块土地都没有，他只有他老婆死的时候买到一块坟墓，对不对？只是一大堆应许，可是什么都没有看到。所以犹太人比较在意的是大卫的子孙，就是那个弥赛亚。亚伯拉罕的子孙倒比较少听到犹太人在讲什么，他们很在意是。所以你看他们都用大卫之星，有没有做他们的那个国旗啊？他们期盼是强壮，期盼是很兴盛的那样的时代。所以但是呢，马太认为说更重要的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我们教会是拿亚伯拉罕这个上帝呼召亚伯拉罕，告诉他说你要成为万民的主，成为我们教会的那个一个意象，就是我们还是认为马太把他摆前面的是更重要的，亚伯拉罕是比大卫重要了。可是亚伯拉罕的意义是让别人得到上帝的好处，大卫的意义是让上帝给我得到好处，这样懂吗？上帝祝福我，我就很兴盛。所以讲起来，大卫的子孙那个弥赛亚是比较有自己要得到上帝祝福，可是亚伯拉罕是不止自己，还要让别人得到祝福，有一点这样的小小的不同。好，我们往下十七节，这个族谱里面就有一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那个他玛了啊，那个再说哈，就是这个女人呐，居然被摆到那个耶稣的周骂来，对哈。那耶稣的周骂有好多很高贵的女人，马太都不讲，你不觉得奇怪吗？如果你的祖先有一些比较听起来道德有问题的，一般我们会不讲啦。我们会讲那个很伟大啊，那个道德很高尚的，我们一定是这样子吗？我们不可能会讲那些，我们大部分是那个要对你讨厌、要攻击你的人才会讲，我们叫什么不叫什么报什么？那现在那个什么雷啊，国民党那个在报那个顶新大门神一样啊哈，所以马英九就很头痛啊，这可不是咱国民党啊，那直接干你搞欧债有诶无诶哈。你知道那意思吗？那马太这个族谱就有一点像什么罗淑蕾啦，在帮上帝爆料啦。你知道我意思吗？那你要讲你就讲沙拉，讲什么利百加，你有好多祖母，道德很好，表现你讲什么那个妓女啊，讲什么那个右肩公公啊，讲什么那都是什么是什么嘛哈。这很好玩哦，那个族谱是有，我想有意义的，那个特别。我再多讲一句，除了讲到一些道德有争议的祖母以外，他还讲到两个人有兄弟。你们去看，我这一次才发现，以前我都只有注意到这四个女的。后来我们回去看那个族谱哈，第一节，好，我们看第二节哦。你看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这个是标准的族谱的写法。你去看恁家的族谱，一定是讲什么人生什么人，什么人生什么人，安尼念嘛。老婆一般是不写的，这样懂吗？
一般来讲，弄记杂波尔，台湾人嘛，只安等过来嘛，只安对吧？哈，女的不会特别写出来，当然他一定有老婆啦，可是不会不写哈，都跟他写杂波尔啊啊传了哈，传宗接代。然后接下来呢，雅各生什么？犹大跟什么？对呀、啊，啊，每一个孩子除了以撒是独子，其他都有一堆孩子，对不对？亚伯拉罕其实也生了，后来生了不少孩子啊，都没有写说，哎，谁跟他的弟兄啊？只有犹大写，你有没有注意到？你看再下去哦，犹大从他马士，他马士就是我们今天在讲的那个三十八章啊，特别把那个老婆名字写出来，然后生了双胞胎嘛，华勒斯跟谢拉，然后你看哦，华勒斯生西斯伦，西斯伦生亚兰，因为整个族谱都是谁生谁，谁生就这样，就只有犹大。而且他不是老大，他是老四，你不觉得奇怪吗？所以犹大跟他的弟兄是一个你要小心的地方。这个就是作者刻意的歪出那个正常的轨道，特别写他一定有他想表达的什么啊。再下来还有一个，就这两个，再下来，好，那个再下来，就是要亡国的时候再来，好。十一节，我们一起来念来。百姓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约西亚生耶哥尼亚和他的弟兄。哎，好，我想我就卖个关子到这里哈。所以，如果你们对族谱有兴趣，你们可以去查为什么这两个，一个是犹大，一个是这个约西雅哥尼亚，有没有？犹大跟他的弟兄。耶哥尼亚到底是谁？他做了什么事情？到底他有弟兄吗？他的弟兄是谁？那个时候发生什么事情？这个可能也是有趣啦。就是说，其实如果你们要好好读圣经，就是你不要就这样啊，这族谱都给他跳过哈。你稍微注意一下，这个不按牌理出牌的东西出来的时候，应该是作者有什么想要表达什么东西啦？那都是不太好的东西，因为犹大。三十八章就发现他比约瑟烂很多哈，那为什么上帝特别提他有十二个兄弟？为什么不写老大，不写约瑟？为什么写犹大？犹大是怎么回事？其实上一次我跟你们唱那首歌，不是耶和华在沙漠开道路，有没有？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有没有？大概这意思是这样，就是说上帝刻意拣选特别烂的人。让他的生命被转变，然后让其他烂的人有盼望，懂得我意思吗？这是整个基督教的重心在这里。如果上帝都挑好人，大家说啊，爱的就搞啊，我都不遐好啊，所以我就在旁边羡慕嘛，对不对？我比不上他嘛，没有呢。你看亚伯拉罕也不是太好，那个为了自己的生命把老婆都出卖的，这个是什么大丈夫嘛？根本不是嘛，哈。大卫更糟糕。人家老婆漂亮，把人家老公杀死，还借刀杀人。其实上帝挑的都是有问题的，道德有争议的。那犹大是，耶哥尼亚也是，你看那个圣经记载的话，也是很烂。那亚哈斯也是很烂，上帝不是给他什么以马内利这个兆头吗？为什么干嘛呢？你不觉得吗？上帝听拍人，我一直讲这句话哈。那耶稣为什么愿意？在这样的家族里面降生，而不挑那个比较干净的、比较像样的家族呢？所以其实有一个很深的要表达，就是说神爱罪人，神不是爱世人而已，他是爱世人当中的坏人。那我常常这样讲，有人说蔡牧师你哪样来讲吼？所以和平教会的人是比慈济的人坏，这样懂吗？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我讲的是真的哦。不是我怎么样？是上帝他就是挑坏人嘛？以马内利，基督教那个圣诞节的意思就是神爱坏人，这样懂吗？今天晚上我们就要演一个戏剧，鼓励你们带你的朋友来。就今天晚上，那个戏剧就是一个女孩子误入歧途，在黑道被政府追讨，走投无路的时候，神。领导他，改变他。我给你们看这个短片哈，这个短片应该两分钟而已。来，
当这世界变得灰暗，当前行脚步变得蹒跚，当亲密爱人心痛陌路，当生命之火不再点燃，有一种爱永不改变，就算沧海变成桑田，有一种承诺直到永远，注定同在不弃不离。
就是这样哈，那这个是，应该是从去年的那个圣诞节开始的哈，因为去年圣诞节是我们教会第一次认为圣诞节不应该是教会门关起来自己爽快就好，哎，不是这样，自己送的不应该这样哈。圣诞节是耶稣要把上帝的恩典带给所有的人的一个节期。所以圣诞节应该是传福音的好机会，啊，这个不是我想的，因为我们和平的历史60几年来，圣诞节都是关起门来很快乐，这样，就是自己的小孩子跳跳舞啊，表演一下，老人家唱唱歌，哇，大家很高，这个没有什么不对呀，这个就好像说一个节庆嘛，我们很高兴耶稣降生，我们节庆。可是我们有两个年轻人，他们跑去那个景美看一个教会，他们整个圣诞节是拿来做布道会。整个教会都弄去用演剧，他们就很感动。那两个年轻人，一个是台大念硕士，然后他们就跑到我们教会来，就很大力的说：“咱买单安尼走啊，咱教会比教堂更加水，人更加侪些，咱买单安尼走。”那时候我是看到他们是不看好了，觉得因为那种事情不是那么容易啊。可是他们就很认真哦，他们就开始那自己写剧本，自己写剧本，自己找演员是吧？哇，那一次真的是大成功啊！我们和平教会60几年从来没有1000个人来哈。哦，他们年轻人去找朋友不得了，所以那个柯文哲赢也是这样的。你用青年人，然后用网军，我想他们也有用到网络哈。哦，用非死不可哈，那你碰到他们就非死不可嘛，对不对？就是用 LINE 来用什么？他们用这样，我没有想过1000个呢。三楼贼末，四楼贼末，五楼贼末，地下一楼，哇！我们这个新堂还没有啊，就是那一次，去年的圣诞节，所以那一次我也吓一跳，因为那教会是给他试办嘛，就是说看看啊，哦，那么好，那我知道我明年要退休了嘛，我就想说，哎，这个这么好，难道就昙花一现吗？那拜阿德利亚，而且那个故事是想出来的，你知道我意思吗？是写什么在美国啦，怎么样啦，吼，孩子怎么样？当然也是希望把爱表达出来了，也是蛮成功的，哦，很热闹，很热闹。那所以我很大胆的，就是跟小慧说，我愿意来主办今年的圣诞节，因为那两个我跟他们讲，他们说因为学校毕业的，一个是大学部，一个是硕士班，啊，有可能会出国，有可能爱好吹头路，所以他们今年大概可以帮忙，不可以。欸，没有可能再做这么大的事情啦，那也真的他们今年都没有办法齁。那我就说好，没关系，我再找人。所以去年的圣诞节一晚我就开始筹备这个事情，然后刚好在12月的时候，就是我们这个刚才你看那个片子，其实是那个什么台湾有一个福音的影片去跟他访问，从里面截出来的。那这个姊妹就是我讲过哈，她年轻的10几岁的时候就交到黑道的朋友哈，然后她整个生命就扭曲了。啊，她很聪明，很好，体力也很好。可是你知道你掉到黑道里面去啊，你就没完没了，很可怜，一大堆事情。啊，走投无路，最后跑去啊那个澳洲，啊，就在那里碰见一个教会的姊妹。知道他很凄惨，糟楼了，好像那个雅各在糟楼，你知道那意思吗？不晓得怎么办， 因为政府也要找他，黑道也要找他。那他的那个黑道的男朋友已经被抓去坐牢了，也不知道要怎样。在那种情况下，他第一次感受到，原来神并不抛弃他，神愿意跟他同在。他最孤单的时候，感受到这个，他整个生命就被翻转。这个是他讲，他的见证五分钟而已哦，因为我们规定第三堂礼拜你只能讲五分钟，所以很奇怪的是，很多人听到他愿意把这个所谓龌龊的事情，一般来讲你已经过去就过去了，你卖供不能摘嘛。他后来也另外结婚了，家里也很好，那你就好了嘛吼。但是很奇怪，我们教就很多人同时可能，这个故事应该比咱今年家己写的较好呢，因为这个是真人。真是啊，不是写的啊，但是问题是，他肯吗？对不对？有人就认为说啊，买啦，安得好啊吼，我做见证，见证不会讲太多嘛，就点一下。可是大家也感受到那个叫做社会真实版的那个从黑暗中走向光明的那样的一个经历啦。所以后来我就大胆的约他，跟他讲到说，我们明年想要用真实的，那我们发现你的故事可能很有震撼。愿你不愿意，结果他哭了，他哭得很伤心。他说他要回去想一想。一个月，想了一个月，他跑来跟我说：“如果因为我这样子把我自己的生命故事呈现出来，会让一些年轻的人因为这样生命有改变。”他说：“为什么不要？反正我都走出来了。”所以他挣脱那种面子问题啊什么，然后就愿意。然后我们还找到。去年是戏剧系的学生，他来帮忙导演的。他本来是说他今年很忙，要毕业，所以不太可能。后来我们就安排他跟这个主角讲，讲完哇，那个戏剧系的学生也哭得要死，觉得这个故事真的好感动。所以他说好，我答应你，我就好高兴。就是而且另外我们有两个执事，就说资源的部分我们两个负责。你知道要办一个这个会，不是只有演剧呢，后面要一大堆资源，比如说邀请啦、陪谈啦、什么招待啦，代志那算嘞，我就很高兴，我说哇，安尼都主要都摆定了吼，可是问题就开始来了吼，就是第一个愿意帮我们写剧本的，因为身体的因素，大概过了三四个月，他就说我袂使，我，哦，他是台大的戏剧系，他说我写不下去了。不是我不写，我的身体需要休息，需要去疗养啊，那就不要懂啊，再去找另外一个啊。那个人也是很感动，说要，结果就已经快五月了，就五月再来就是暑假，我们就跟他说，暑假完成你把剧本写好，这样就好，整个暑假让你去写。那九月开学，我们就找演员就开始拍了。我想说这样三个月应该够吧，那你知道到九月来的时候，他没有办法，他暑假太忙。没有写，但他说我一定会写出来，然后一直到十月，他就说他没有办法写，那个故事太感动哈，他的意思是说太感动到大家会以为那个不是真的啊，因为那个戏剧性太高了哈，他说要大家有感动的应该是比较普通的，所以他想要转个弯，啊，所以对那个姊妹我们就很不好意思，甲讲好啊，伊嘛好啊哈，啊，即马讲无啊，演的要演别个啦。好，演一般的啦，所以你们不知道记不记得，开始我们广告片里面没有讲得这么清楚，他照的是和平东路的那个汽车走来走去，有没有？因为那个时候那个导演已经确定他要写的剧本不是这个，那演完再请这个人去讲他的故事，他说用讲的就好了啦，不要演啦，那也没办法。啊，到后来以后发生一些事情，就是我们的支持体系出了问题哈，就是影音同工出了很大的意外，我就不详细讲。啊，那个时候我就知道我没有办法，我撑不下去了。所以到十月的时候，我就跟小慧说：“啊，以目前的情况，大概上帝不喜欢，啊，我们去年做得太好了，如果今年再做好的话，这个我已经放弃了，就是剧本也没有，什么都没有，已经十月了。然后我们的后台就是那个也有问题，很大的问题哦，有同工为此要离职。我说哇，严重啊咯，算不赢哦。”所以我就说，那这样我想我们停了，以后如果神有这个机会再说。所以在十月已经跟小慧，小慧也同意。哪里知道我们八月请来一个神学生，知道吗？ 为了预备我们走以后，怕那个新来的牧师也没人，所以我们先找一个，那个人就是陈光胜。哎、欸，啊，伊等边啊听我咧讲吼，讲啊，安尼这都真可怜，安尼都无法度吼。伊讲我会当做啊，啊，你是哪一只毕业？他说我在长老会总会写过剧本啦、啊。我说你写过剧本好啊，很好啊，可是这个不是写剧本就可以呢。现在是十月了哦，你要找演员，要排演，你还要去动员什么那些资源的系统，因为都没有启动嘛，大概是情况都无啊安尼吼。他就是，戆牛啊，唔惊请教，哦，就是刚刚毕业嘛。初生之犊不怕虎嘛，他一直说没有问题。我说你还是要考虑，我想不要勉强，因为你才刚开始才毕业，然后又要接曾昭瑞牧师的那个工作，那个一大坨啊，怎么样怎么样？他还是说他可以试试看。后来小慧就大胆的给他试，结果十月到现在他试出来，这样你了解吗？他找到演员，然后这个广告片是他自己弄的。所以我让你们知道这个背景是蛮辛苦的，可是我的感觉今天晚上如果你有好朋友，我鼓励你，你就请他来，除非他一个不当来，七点半你就来，应该一个多小时的剧，然后那个主角最后会起来让大家知道说这个故事是真的，是真的他的生命的转变。那你知道那个叫做不再孤单有没有，那个主题，那首歌就是神跟我们同在，就不离不弃，也就是以马内利，晓得吗？所以我今天早上要来说，我本来是要讲那个犹大跟他玛的故事，里面要再找一个诗歌。后来想一想说，其实这个机会我应该跟你们讲以马内利，因为以马内利就是神要接受我们的不完全，要帮助我们处理我们自己生命中的害怕跟破破烂烂，但是神有机会把这样的人转成一个成为别人祝福的人，这个就是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生命的翻转，其实也就是犹大的故事，所以跟创世纪38也有关系。为什么在讲约瑟的故事要把犹大的故事插进去？我一直在问这个问题，对不对？你拿掉不是就好吗？整个就是亚伯拉罕，然后雅各，然后约瑟就好了，犹大没有头没有尾的，就硬插进去。因为整个以色列的故事后来是从犹大的家族演变出来的，不是从约瑟的家族，这你不觉得奇怪吗？上帝挑一个比较不好的，约瑟是预表耶稣啊，我讲过约瑟是道德很好，那很大的苦难他还是表现的真的是可圈可点，犹大是很乱七八糟，那个把弟弟卖掉是犹大的馊主意，你知道吗？可是后半犹大被改变了，在他玛的故事以后，你看见犹大整个被翻转，他发现其实他比他玛还不如，你知道吗？所以他说他比我有益，他发现自己的不行，其实才是自己开始往好的地方走的起步。所以每一个要受洗了，就说你不配当基督徒，你就可以当基督徒，这样懂得我意思吗？当你觉得说啊，我这么烂，不好意思啦，我受洗这样对上帝拍死。上帝说没，这样才好洗，因为我就是要跟这样的人同在，要让世界人看见我就是专门是资源回收，这样懂吗？我就可以把大家认为不行的不好的，由于我跟他同在可以把他翻转，这个翻转的故事是每一个基督徒可以讲的，所以大概是跟大家讲这样子。那如果你们有比较慢来的，我再讲一遍，这个是我们创世纪明年的时间了哈，那你们如果还喜欢创世纪，最后五次哈，就是1月10号、2月14、3月14、4月11、5月9号，这五次都是第二个礼拜，因为第三个礼拜明年在年初呢会有一些像过年啊什么，我们就要调来调去，大家又会忘掉，所以我整个把它 shift。啊，为什么到五月呢？我不是在和平到6月吗？因为5月17号就是我的那个欢送还是惜别了哈，如果他们不喜欢我就是欢送，因为送完大家很高兴，这个叫欢送，如果他们喜欢我就惜别，就哭一哭然后拜拜这样。那不管怎么样意思是一样啊，就是我就会结束在和平的服事，我就会去东石啊，去东石啊，其实去东石也不是我的计划啦，常常上帝就是会不按牌理出牌嘛。其实我计划退休以后要去住彰化啦，那很简单，我想回馈彰基啊， 我的信仰是张基的蓝院长，是一个很重要的，那我应该有机会应该回馈。我讲回馈最好的方法就是我能够带几个彰化基督教医院的非基督徒的医生变成基督徒，我想这个是蓝院长最大的心愿，所以我是想要住靠近彰基，那看我退休在啊变成痴呆以前，看能不能啊对那些非基督徒的医生，这是我的梦啊，我的梦想要回馈。我不欠彰基什么，但是我觉得啊蓝院长在我的一生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其实我去彰化找地也找一段时间，我的好朋友就知道我一直规划是这样。那我也想说我应该到乡下的地方去帮助乡下的教会，因为蓝院长就是这样，一直那温度还说在一起就整卡，他就是在那里，他就帮助了我。我是一个整卡囡仔，足散的囡仔，不应该没有什么前途的啦。啊，他就这样子接纳我，帮助我，所以我也想说，我应该有做这个事情，所以我是跑去找湘湖哈。湘湖是那个魏德凯在台湾设立的，他是啊、有一点像那个啊、Omaha Nebraska 那个神父哈。我跟你们讲过，那个在1930年代那个经济不景气的时候，那个美国很多农夫都自杀，因为他们贷款去啊、买肥料啊，买什么啦，那结果那一年就没有收成，他们是靠收成卖的去还贷款嘛，啊，都还没出来啊，那个利息知道那很可怕嘛，所以很多农夫都自杀了，啊，自杀掉了以后呢，那个小孩子的给他的爸爸照啊，北部钱还没出来，自杀去了，啊，有一个神父啊。就觉得这个孩子很可怜，在路上乱跑，他就跑去 Q 下婴来的，就捡来，然后给他们吃饭啊，那么天主教有很多这种，你听了会很感动的。那就是一个，啊，这孩子那大汉起来了吼，啊，就感谢这个神父，就不搬到别的地方。他们后来长大了就结婚了，就住在一起，啊，那个城子就叫 Boys Town， 男孩的城市，到现在还有，名字就叫 Boys Town。那些 boys 就是由这个神父在不景气的时候把他们找来的，然后 boys town 本来大家会以为要把神父的雕像放在那个 boys town 纪念，结果不是，那个雕像是放一个哥哥背一个小儿麻痹的弟弟啊的雕像在那个城啊，我本来不晓得，可是有机会去 Omaha 去帮助一个癌症的病人受洗，那去的时候他们说，哎，牧师，我带你去看我们这个城有一个雕像。我第一次才去看见那个雕像，不大，它就是黑的，然后一个小孩子背着他的弟弟，然后下面就写说 "He is my brother, he is not heavy"， 啊，这句话就很有名。那个故事就是这个神父在路上捡小孩子的时候，就看见一个哥哥好像8岁背一个5岁的，啊，你看背回给他拍一个5岁，我都要皮皮串那样，啊，那个神父就说：“啊，敢袂伤重啦，哦，啊，他的小弟弟是小儿麻痹啦，啊，袂惊嘛。”啊，哥哥都个哀呢，安尼哦，啊，都老爸母死去，啊，都安尼，啊，怎个 Q 来骑嘛？啊，那个神父就很感动，就是有爱就不重，你这样有感觉吗？那神父问他说 ：“Is that too heavy for you？ 会不会太重？”他说 ：“He is not heavy, he is my brother。”他不重，他是我弟弟。那所以这个我印象很深刻，就是说爱到哪里就会转换整个生命。所以我也很感佩这个城，他没有用神父的。我们叫造神运动哈，这个人很伟大，没有，他是用这个，我们在以下面名哈，这个哥哥对弟弟也疼，然后就挂在那个城市，这个是那个我的感动哈，所以我也想说，如果我有机会到乡下的地方帮助一两个这样很穷的孩子，让他们生命翻转，我觉得是很有价值的投资，但我也不晓得在哪里哈，那乡下就是魏德凯。就是到台湾去找这种，人讲呀，唔读册、无乖、当假老的人造的囡仔，他做了很久，然后来他发现台湾很多乡下根本你把他弄来没有教会，所以他转变，他就设一个乡村福音队，就是专门到无教会的时候再设教会。他本来是专门帮助那个啊，我们叫什么中辍生啊、不良少年呐、啊，社会喜欢这麻烦的吼。他本来是中老，后来就转成到乡下社教。那个陈文丽是我们和平的，跟我一样在和平念大学。可是他感动，他交了女朋友，那个女朋友其实比他早对这个有负担，就跑到东石去了。他台北工专毕业，就跑去华神念，念完就跑去那里，那种拜拜哦，东石是拜得很厉害， 他是蹲在那边蹲了26年，你知道吗？从都没有人要来哈，那他从教他们电脑开始，因为一读电脑嘛，也要啊，迄阵啊连整哎呀整乡公所的人都没有电脑，那个时候的电脑是用自己写程式，你知道吗？电脑一大坨那种哦，哎，什么都就没有程式，没有 Windows 什么的，大家都要自己写程式。我还学过呢，就买一本那么大的书，那自己写一个程式写才可以跑电脑的那个时代，他就去募那个派学电脑，那个286之前那个什么那个很古老的电脑，让派学被淡掉一点没了。啊，伊也要嘛，啊，家己去买房啊吼，家己改啊，租了10台电脑，然后大家都不来教会，可是大家来学电脑，听懂吗？因为免费的啊，啊他就一直按那个一嘎，啊结果慢慢就有人就被他感动，就留下来。啊这个教会就开始很少的人，然后他10年前他想要去进修，可是那个教会他摆不下。那我问他是说，你们彰化啊什么地方你们有这种地方我要去？那他有3个地方，一个是台村，一个是粉红，一个是水尾还是参尾哈水尾，这3个地方有。香湖社的教会，我问他说3个哪一个最弱？他说傣村，那个葡萄啊，大村啊，哦，生葡萄那个。他说为什么？因为那个教会很多原住民下来做工，就在那个教会，啊，都卡散，就是比较弱。所以我就说好，那我就去大村。所以我在大村找土地找了好久，我目标就是去那边。那大村离彰化也很近，所以我要去彰基也近，所以我在那边是一直到。我差不多地草差不多了，后来当然阴错阳差又被买掉了，所以我的地就没有了哈。Anyway， 就是陈文丽才大胆的跟我说：“你刚有要来征卡？”我说：“是啊，我不是开玩笑，我真的，我太太也同意啊。”讲：“啊，你敢唔来当舅？”我说：“为什么去东石？你在这里好好啦，你好不容易教会建好。”他说：“其实10年前我就想去进修，他想念宣道学。”我一听了我就很感动，因为台湾念宣道学的人很少。大部分的人读神学院都是读道硕，道硕就是毕业当牧师。刚才说你这边有功，知道吗？已经有一个庙，你就是去那边把庙看好，这个就是牧师啦。牧师就是把基督徒牧好。那如果宣道师就是去找没有教会的地方，要从都不信的人开始建教，那个难度是比这个高啦。啊，那种在台湾没有人开，没有这种学院，这样懂吗？你要学，一定要海外去学。所以我一听我就很高兴，因为我自己到美国念了4个神学院，我都是念宣道学的。啊，我已经被退休了嘛，我本来被没有工啊，我变成牧师啊。我本来是要做医疗宣道，我本来是要做宣道的，后来就是变成牧师嘛。那啊，我都被退休了，我没嘛，我的时代是没有机会啊。可是这里有一个年轻人，他还想，所以我就鼓励他，因为差不多我的规划也很勉强，但是至少如果他肯的话，就这样一句话，我就跟他说，你准备考托福。你申请学校去，那我就来帮忙你，所以我才会变成2段退休，就是这样故事这样来的。我最后还是想到彰化，就是希望还可以做一点事情。可是这中间，我上帝把我 detour， 把我啊转到东石去，啊去东石呢，我就不能在和平这样讲道，因为漳州人跟和平完全无共啦，因饲鹅啊，知无？抓鱼啊，所以我还要学习用他们听懂的话来帮助他们。所以我才说我可能要暂停，这样了解吗？给我一段时间我去适应那边，啊，如果神有这样的恩典，以后可能我会回来。我想也许从下个月开始，我会请我们的同工，哦，用一张那个纸，哦，给您写，您写您的名，您的电话，您的 email， 这样就好了。意思是如果有一天神给我恩典，我还要再回到台北开创世纪的时候，我们有机会通知你了，这样而已。如果你想你就留嘛。好，就是我们下个月我们开始给大家写那一份，就是等于我的好朋友他们对创世纪有兴趣。那如果以后有机会回来的时候，我们就会通知你，你别忘记了。那以后回来会在哪里我不知道，还是如果回不来的话，你们真的要听，那你们就到东石吧，我就在那里在那边开课。你搭高铁到嘉义，然后再转客运就会到，嘿，没有问题。啊，早点半，反正好人休困啊吼，咱有道拢还无讲咧吼，咱后就开始讲。啊，休15分好不好？加35。